大家平安。好，我们今天圣经人物差不多了哈。今天呢，就是我们大师倒数第二个吧，是吧？倒数第二个哈。所以我们今天要这两次呢，要来看所罗门。人家说拿着麦克风会比较有安全感啊，他把我的安全感拿走了。我想大家对所罗门都不陌生。我们一提到所罗门呢，我不知道你心里会有什么，会想起什么来啊？什么宝藏？智慧，都有智慧，对不对？写传道书，对不对？到最后非常的您的一幅画，那么他是这个是示巴的女王嘛，对不对？示巴的女王哈，来到这个所罗门的宫廷，想要听他智慧的话语。好，所罗门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有成就的一个王，他并不是最伟大的王哈，最伟大的王是大卫，但是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一位王，他给以色列人带来前所无比的平安、富足、国力和荣耀，并且所罗门王是神所非常爱的一个王哈，甚至他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所罗门，另外一个名字是耶底底亚。那么耶底底亚呢的意思就是神所爱的，所以他的名字就是神所爱的，而且耶底底亚这个名字是神给他的啊，不是大卫给他起的耶底底亚的名字，是神借着先知拿单给所罗门的起的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可见他在神的眼里有相当的地位哈。那么刚才大家也讲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等一下我们会看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所以他呢就成为一个大有智慧的人，因为神赐给他智慧聪明。然后呢他因为治理国家非常的成功，神赐给他很大的福哈，让以色列国非常的享受太平，而且他也有因为他的智慧，所以他做买卖啦，各方面哈，做贸易啦，非常的成功，所以他非常的富有。那么从传道书第一章的第十节和十一节，我们看到他拥有他心里一切所想要的，他心里要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呢很可惜，虽然神这样的爱他，最后怎么样？离开神了哈，悖逆。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哈，一个神这么爱的人，并且神赐给他这么多的福气哈，那么他处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为什么他会最后会离开神？那么从所罗门的悖逆呢，就带来以色列国的分裂，那么从他以后呢，以色列国就逐渐的就是衰亡，一直到后来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亚述人、巴比伦人。南国北国。好，那么我们看所罗门王主要的资料是来自除了撒母耳记下以外，讲到他出生啦、等等，主要是列王记上历代志上有一段，那么还有另外就是历代志下列王记上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因为列王记上记载这个以色列王朝历史的时候，是从一个那个王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他很诚实的会记载说这个王是好还是不好，他有没有，他如果遵行神的心意的话就是好王，他如果没有照神的律例典章来行的话就是坏王。所以列王记上你会看到所罗门王好的那一方面都有记下来，不好的那一方面也都记下来了。但是历代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他只记在了正面的那一部分，因为历代之下他作者写作的目的不同，跟列王记上不同。所以历代之下并不是说否认有这些事情，因为以色列人都会读列王记跟历代志，所以历代志不讲它并不表示那些不好的事情没有发生，因为都已经记在列王记上。但是因为历代志他写作作者的目的不同，所以呢他主要是讲到神的信实和拯救的历史，所以他就没有再去讲这些负面的地方。但是我们从这两卷书来参考的话，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更完整对所罗门王的认识。好，那么所以基本上我们看所罗门王是分成这四大部分。那么今天我们会看他做王的经过，然后我们会看到他向神求智慧，我们也会看到他忠心的来遵行神的律法，寻求神，照神的旨意来行。那么下个礼拜五呢，我们会看见他，我们来看他造圣殿以及他其他的建设计划，以及他的这个如何的来带领以色列人来建造他的军队，还有他的贸易，然后最后我们会看他悖逆神，他离开神。好，那么所罗门的出生是记在撒母耳记下的第12章24节到第25节。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所罗门是大卫跟拔示巴生的第二个儿子，对不对？因为大卫跟拔示巴犯了这个罪以后，他们生了第一个儿子。因为这个大卫的罪，奸淫罪跟谋杀罪的关系呢，不见了，神就处罚，那么就让他们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儿子呢就死去了。但是大卫在神的面前忏悔以后，神饶恕他，后来神就赐给大卫和拔示巴另外一个儿子，就是所罗门。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对不对？刚才讲过，他就借着先知拿单赐给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哦。下次我们中间如果有新生的小，有人要生，有弟兄姐妹要生，你们家要生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名字哈。现在大家都取 Paul 啦、John 啦、什么 Daniel 对不对 ？Joshua 就是耶稣啊。如果你们家有 Joshua， 就是叫做耶，就是耶稣哈。所以呢，可以考虑这个名字哈。耶和华爱他的。接地地啊，那么这是他讲到他出生，然后呢，讲到哪去了 ？OK， 撒母耳记下七章第12节到第3节，那边已经让我们看到神已经拣选所罗门接续大卫做王。那个时候所罗门还没有出生，但是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告诉大卫，并且呢说讲到他这个儿子要为神的名建造圣殿，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 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当然在这一个 context 里面是讲到所罗门，但是这个也是一个预言，讲到神要借着将来有一位大卫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啊，那么神要借着他来建立一个殿宇，并且要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但是从旧约的那个范围里面，那个时候已经是讲到所罗门。我们从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十七节呢，也看到说大卫那个时候已经把他要让所罗门做王的心意呢，已经告诉了一些人，至少告诉了八四八。但是很不幸，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就发生了这个有人向他做王挑战的事情，就是所罗门的哥哥亚多尼亚。那么所罗门继承大卫的这个王位呢，照传统来讲，他其实是没有那个 right 那个权利，因为呢，就是说亚多尼亚觉得他有那个权利，是因为他是大卫第四个儿子。那我们都知道大卫的老大怎么样，死了，对不对？大卫的老二呢，也死了哈，老大就是暗嫩。那么老大被老二杀掉了，那么老二呢又起来篡位，想要得大卫的国，结果也死了。然后另外一个儿子也死了。那么现在这个亚多尼亚呢就是第四个，所以如果说是照这个 succession 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亚多尼亚好像是他觉得他是 最有资格做王的。那么可能大卫虽然已经知道所罗门要做王，但是没有，可能没有跟他儿子讲，还是怎么样。这个第一章的第七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尊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又派五十人，然后他父亲就是大卫了哈。第六节说什么？大卫素来没有使他忧闷，说你是做什么呢？好，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卫没有好好管他儿子啊。暗嫩是如此，亚撒龙也是如此，那么亚多尼亚也是如此。大卫从来没有使他忧闷，说What are you doing? 就是没有好好的管他们啊，以至于我们看到大卫他自己的家里面可能有一些 discipline 的问题，所以呢会跑出很多问题来哈。那么亚多尼亚在宫廷里面有一些人支持他。比如说像约押将军和祭司亚比亚的支持，所以呢他就召集了这些人和大卫其他的儿子，就到了耶路撒冷旁边的一个花园里面要开一个宴席。那么在那个宴席里面呢，就要让这个祭司亚比亚他来为他来高他做王。好，那么这个消息跑到先知拿单的耳朵里面，他马上就去告诉拔示巴，然后他们就一起去告诉大卫，大卫就马上当机立断做了决定，就马上就宣布让这个所罗门做王。好，所以所罗门做王以后也不是那么非常顺利的一个过程，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挑战以后，所罗门才终于成为以色列的王。那么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大卫就召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就正式的嘱咐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要他来建造圣殿。好，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为什么神不要大卫来为他建造圣殿。好，大 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的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好，英文是翻 rest， 安息的意思，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如果你有和合本的话，下面有小字，对不对？下面说 小字说什么？有没有圣经？我这边没有哈，我放在袋子里面。有小字，和合本啊，太平。所罗门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太平的意思。那么他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基底亚，就是神所爱的。那么他在位的日子呢，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好，那么在这边就大卫就在众人的面前宣告所罗门正式的要接续他做王，并且呢吩咐所罗门要专心的建殿。然后就我们就看到这个说大卫吩咐所罗门为他建殿，然后在这边呢，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好，这边我们就看到第一次看到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如果回到这个列王记上的话，我们就发现所罗门果然那么做，他上基甸去献上1000的这个牺牲为燔祭，那么要求上帝赐他聪明智慧。好，所以我们看到并不是说所罗门忽然间想到说，哦，我需要聪明智慧。好，其实大卫已经跟他讲，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为什么你需要聪明智慧呢？因为你要好好的治理以色列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让我们想到父母亲对儿女的教导是非常重要。之前亚多尼亚他会起来造反，是因为怎么样？大卫从来没有让他担忧，对不对？你要做什么 ？It's okay，OK。但是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卫很好好的吩咐所罗门应该怎么做哈。那么当然所罗门也有那个受教的心，他非常谦卑的就是顺服大卫的话来向神求。好，那我们就来看下一个，就是所罗门是一个属灵服侍耶和华的人。王上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当然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盖好，所以对不对？那么在基甸那个地方有非常大的一个丘坛，所谓的丘坛就是一个high place。那么在基甸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去基甸呢？因为摩西为神所造的那个会幕那个时候还在基甸，约柜已经由大卫被大卫搬到大卫城里面，搬到耶路撒冷，但是摩西的会幕还在那边，然后那个铜坛也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所罗门就特别的到基甸那边去献祭，在那个坛上献上1000牺牲做燔祭。那么那一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问他说你要求什么。那 那么所罗门就谦卑的祈求神赐他智慧，使他知道该如何的带领以色列国。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不但把聪明智慧赐给他，也把富足尊荣长寿赐给他，只要他顺服神。好，只要他顺服神，这边我们看到是有条件的哈。我们看到，但是呢，也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他的价值观的确是有非常正确的优先顺序。他先求智慧，那么神呢，因为非常的喜悦他，就把其他的也都赏赐给他。在这边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名，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名呢？特别我们看见他有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态度来向神求。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那么神就说也要把其他的这些都赐给你，但是这边有一个条件，对不对？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守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好，那么从这一点我们看出来，所罗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三节也告诉我们，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神的律例。所罗门遵行摩西所定的献祭的仪式。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每年三次在他为耶和华所筑的坛上献燔祭和平安祭，又在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烧香。然后呢，他并且所罗门定义哈，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所以从所罗门的虔诚和爱神的心，我们怎么知道所罗门他爱神的心是非常的诚恳，非常的虔诚，非常的对神有这样的心意呢？因为神向他显现三次。当然我们一般是说神向所罗门显现两次，但是在整个的这个列王记上的记载里面，神有三次的显现。第一次就是神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来答应他的要求，赐给他智慧。第二是献殿的时候，圣殿已经盖好了，所罗门王就位以后，他的第四年开始建造圣殿，圣殿盖了七年才盖好。那么圣殿盖好以后，第八年献殿的时候，这个神悦纳所罗门所造的圣殿，对吧？如果所罗门他的言行不讨神喜悦的话，这边不会讲神悦纳他所造的圣殿。所罗门祈祷以必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仪，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人众人看见，就在铺实地匍匐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至少在献殿的时候，这个所罗门还是非常讨神的喜悦，神还是非常的悦纳他的。然后第三次，也就是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神夜间向所罗门显现，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第九章历代之下第七章那个地方。那么这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呢，神告诉他说，你做得很好，我很喜悦你所做的，你所献的殿我也非常的悦纳。那神特别告诉他说我的耳我的眼要常常在这个殿里面，我的名也要住在这个殿。但是接下来神就对再一次的提醒所罗门，神的福气是有条件的。在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九节那边，神对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在 以色列中直到永远。但是第六节说，倘若你和你的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所赐予他们的地上剪除，然后呢就会赐下灾祸给他们。灾祸，看到没有？好，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在这边有一个警告，虽然神悦纳所罗门所做的一切，但是特别的提醒他说，这个神的福，神所赐的福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是从这个摩西之约，就是旧约哈，也就是西乃之约，神与以色列民所定的这个约。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 pattern 一直不断的重复哈，生命记摩西在他去世以前对以色列人所再一次的告诉他们，再一次的警告他们，他呼天唤地，对不对？生命记说他呼天唤地哈，来警告以色列人。生命记第28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等等等等，以下的这些福就会临到你身上。然后下面就讲到这些福哈。生命记第28章15节，这个好像电池不够，我一直在按。这个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这些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好，这是一个 formula， 这是一个 pattern， 好。在以色列这个神所拣选的这个子民在地上所建立的这个属神的这个国家，如果他们听从神的话语的话，他们听从神的话，这神的福气就会临到他们。如果他们背叛神的话，这些灾祸就会临到他们身上。所以神在这边再一次的警告所罗门。那么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是等一下我们回到小组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可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神悦纳所罗门为他所做的所建的殿，把他分别为圣，使他的名永远在其中，他的眼他的心也必藏在那里。但是神对所罗门和以色列国的祝福是有条件的。神对所罗门和以色列有什么要求？然后神对你和我今天有什么要求？好，请你分享，并且比较有哪一些是不同的地方，有哪一些是相同的地方。 好，希望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半个钟头。好，因为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哦，请大家可以慢慢思想，然后回去讨论。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所罗门的智慧。当然我们讲到智慧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智慧。好，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只是讲从圣经来看，从列王记上跟历代志下，我们来看在所罗门身上他有什么样的智慧。好，列王记上第4章29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以我相信所罗门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至少在那个时候。那从他有什么样的智慧呢？第一，他有知识的智慧， He's very knowledgeable， 很大的知识。第二呢，他有行政的智慧。那么行政的智慧里面包括有大，他能够为以色列国做大规模的建筑，他建造圣殿花了7年。下个礼拜我们会比较详细的来看圣殿。那么盖他自己的皇宫花了13年，哇，你看这个是不得了哈。当然我们后来看到他有那么多的妻子，我们就觉得说也许他妻子的数目比祭司还要多，说不定哈，大概不会，不知道。然后呢，处事生活的智慧， 然后最后呢，属灵的智慧。好，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些智慧，我想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在今天有没有别样的智慧，说不定有哈，这是大家可以等一下可以讨论的哈。知识的智慧，王上第四章30到第34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东方人是不是包括中国人？ I don't know。 他的大概不是，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应马和的儿子西曼雅、雅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5首等等，对吧？他是 无所不知啊，他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这个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啊，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你看他是什么都知道的。行政的智慧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细看，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从把以色列国从大卫那个时候，主要是他一群的亲信在他的周围听他的命令，把那样的一个架构组织啊，然后转成有在他的宫廷里面有大臣，然后有内阁哈，有部长啊，今天有对不对？这个然后他有征税的结构，对吧？他把整个以色列国分成12区啊，但他这个分区并不是照着12支派分，而是照着他一些的criteria 啊，然后分成12区来征税啊。然后呢并且呢，你在列王记上第4章20到28节你会看到说他把一切都 organize 非常的好，以至于在各样的供应补给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国家富强太平啊，列王记上第4章20到25节那里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都吃喝快乐，吃喝快乐，全国的人吃喝快乐啊。以色列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玛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这一个太平的时候，然后呢人民生活的非常好。这个有人说啊，有人说这个以色列立国的这个历史只有几次，也许只有两次，这个他的版图真正的达到拥有神所应许亚伯拉罕在这个迦南地的整个的那个神所应许的那一块地，在以色列的统治之下，这是其中的一段啊，在所罗门的时候。好，然后呢，有行政的智慧啊，大规模的建筑，我们下个礼拜会看啊。另外呢，处世生活的智慧，对不对？最有名的就是列王记上三章16到28那边有两个妇女在争夺儿子，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那么这个事情所罗门处理的方法，他最后做的决定，让以色列人听众以后听到以后呢，都非常的敬畏他，非常的幸福啊。只有从神来的智慧才会才会这么样奇妙的做出这样的决定来解决这个案子。当然我是在想了，如果说也许第一次可以 work 哈，我不知道第二次大概可以换一个方式，大概还是可以 work。但是你会看到说，他是的确这个例子让我们看见说所罗门有非常奇妙的智慧。然后呢箴言，对不对？这个箴言里面有记录所罗门的箴言，刚才我们看到说所罗门做箴言3000句，那么据统计呢，箴言里面有900多句是他写的，不是所有的箴言都是他写的，但是有900多句是他写的。 雅歌很可能是他写的，传道书至少有一小部分可能也是他写的，所以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处世生活的智慧的人。当然传道书是他晚年的时候，如果是他写的话，是他晚年的时候他看这一生他发出的叹息。好，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两个妇人争夺儿子的那个。好，那么最后呢就是属灵的智慧。那么属灵的智慧，刚好我们看到所罗门爱神遵行神一切所吩咐他遵守的律例典章，然后箴言，就是如果箴言是所罗门写的话，他也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等等等等其他的。所以今天晚上的一个题目呢，就是第二个题目，希望大家也可以讨论半个钟头，就是糟糕，只能讨论20分钟 ，sorry， OK， 那个第二个问题是有没有第二个问题？可不可以念一遍啊？我这边 somehow。哦，第五页是吧？
神接纳所罗门为他所建的殿，把它分别为
圣。哦，不，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哦，这个那个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哦，那个是第二个问题。好的，那第一个问题是什么？跟智慧有关系的，你可以看出来我是非常没有智慧的，我几个忘记了啊。
OK，
yeah. 如果神今天问你要求什么的话，你要求什么？当然你不能说我的要求就是神让我再求十样，对不对？你这样可以 multiply 哈。No， 你只能求一样。那么神如果要你求，今天你心目中最想求的是什么？请分享，对吧？然后也分享什么是智慧。啊，我们在去年，在三年以前，我们查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谈到智慧。那个时候我们有讲到有两种智慧，对不对？这个是雅各书，这是我们两年半以前的时候查的时候，那个时候说那个有上头来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好，所以等一下我们讨论那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从那个角度来思想。好，我就停在这边，我们可以分组查经，我们一起来祷告就可以分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切的福气都是来自于你，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感谢你的爱，这个寒冷的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再次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要有心要查考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你自己来带领我们。等一下在分享查经的时候，照着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生命的光景，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把整个今晚的聚会恭敬仰望，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